钦差副使党务扎和撒木哈俩人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回到了京城，回到了皇帝的身边，带回了吴三桂举兵叛变和折尔肯等人被杀的消息。康熙皇上不由得怒气填胸，他命人将两个吃尽苦头的大臣扶下去休息，然后回身问熊赐履：熊赐履，朕要趁今日除掉中三郎香堂的胜利，驻节阅兵于午门，你看合适吗？熊赐履急忙躬身回答：回主子，圣上此举甚是得当，平定了杨启龙之后，应该在京城里驻节，皇上亲临午门阅兵，定可圣臣军威，激励百姓，也可借此表示一下朝廷与三藩势不两立的决心。好，周培公，吴应熊和鼓楼西街周全斌是你带人去抄家的吗？回皇上，是奴才办的差。哦，抄出来的东西多吗？回皇上，两个判官家里抄来了不少的文书，其中有一些呢是官员们与逆党私通的信件，臣和土海因未奉特旨不敢擅自拆看，加了封条交到大理寺去了。好，你去传旨，今日午时朕要在午门上阅兵，命京城禁军、兵部、巡防衙门和善扑营速去准备。这万岁，臣以为朝中官员皆交逆党，均已构成谋逆大罪，应将他们和吴应熊一体正法，以身纲纪。熊赐履接过话茬：对对对，万岁，裴公所言与奴才想的一致，对叛逆之人不究不足以明法纪，不杀不足以振军威，请圣上明断。臣以为今日午时，万岁把阅兵和杀叛逆这两件事合起来办，更有震慑四海之威力。哦，你们说的有道理啊，不过眼下形势变了，办法也要变。就这样吧，周培公，你去传朕的旨意，把吴应熊押赴午门，另外把那些抄检来的文书都抬到午门前，听候朕亲自发落。这熊赐履，杨启龙这件案子要迅速清理出来，能不牵连的尽量不要牵连进去。另外你替朕拟一道旨意，福建广东二藩暂时不撤，命他们率部攻打吴三桂，要写得委婉透彻，又不能示弱。是，臣明白主子的意思，是以攻心为上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你就在这儿写吧。午时将到，康熙正要更衣起驾，却见张万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了，也来不及行礼，便大声说：万岁爷，老佛爷叫奴才过来传话，说万岁爷要能抽出身子，请到后边去瞧瞧吧。啊，出了什么事啊？你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回皇上，娘娘，你娘娘她难产。啊！康熙一下子跌坐在龙椅上，忽然觉得身上是又乏又软。熊赐履和周培公也惊呆了，他们心里都明白，皇后啊是因为受了惊吓，劳累过度，又调养不周，以至于动了胎气，正要上前宽慰，却见康熙跺着脚说：张万强，你只管跪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传太医啊，叫索额图预备着进去探视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就要随张万强回后宫。就在这时，何贵柱又跑进来了。 他启奏万岁，午时将到，众军正齐集午门之下，请皇上起驾。康熙一下子愣在那儿了，他沉吟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按下自己心头的悲痛和焦急，大声吩咐道：“传旨，康亲王杰书、简亲王喇布、安亲王岳东，带领在京各王贝勒贝子、伯爵以上的亲贵宗室，并六部九卿、侍郎以上的职官，在午门旁候旨，起驾五凤楼。”午门上95面龙旗同时升起，康熙镇定自若的拾级而上。从储秀宫再次赶来的张万强有要紧事要回奏，见臣子们跪了一大片，正在扬臣舞拜山呼万岁，他张了张嘴，又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回去了。康熙一看他的脸色，就知道准是皇后情势危急，可是他连问也没顾上问一下，一咬牙便来到了程朵跟前。下面3000名精选的铁甲御林军哪里知道皇帝此时此刻的心境啊，一见康熙气宇轩昂的站在门楼上探出身来，山呼海啸般的喊道：“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接着战鼓阵阵，号角齐鸣，大风卷起滚滚的黄尘，龙旗迎风招展，烈烈作响。步骑兵按着方位，随着土海手中的红旗进退掩阵，看着这整齐划一、威武雄壮的队伍，康熙胸中的忧郁愁闷荡涤一空。冬日的阳光下，他的脸色涨得有点发红，对身后的大臣们说：“秦始皇以长城为盾，朕以天下臣民为盾，砖石长城今已破败，可千万百姓却依然如故。明珠，你下去问问吴应熊，今天行刑他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？”这明珠撩起袍子走下门楼，命令暂停掩阵，见吴应熊被绑在教场东北角的一个木桩子上，就走上前去问他：“吴应熊，今日行刑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？”吴应熊心里很清楚，看今天这个阵势，自己是必死无疑啊，哀求哭告那是一点用没有了，便低下头说：“哼，还能有什么可说的，代父受过乃人子之情，我一无所害，不过请明大人转告皇上，今天杀了我，家父就可以一无牵挂，专心用兵了。此外嘛，在朝的文武百官也不见得全是效忠大清的，让他谨慎小心为好。”明珠回到五凤楼上，把吴应熊的话转奏了康熙。康熙不屑的一笑说：“呵呵，说得好听，为父尽孝，其实还不是想让朕赦免了他。去把那些大臣们与他们往来的书信抬到吴应熊面前，全部烧掉。”一大堆香笼抬到了吴应熊的面前，被点着了，这里面装的全是朝廷官员与两个逆贼的往来信件，其中有暗地消息的，有拍马溜须的，有卖身投靠的。现在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当着吴应熊的面，全都付之一炬了。也就是说，康熙对吴应熊、周全斌之外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了。康熙这一举动可太英明了，一般的人是没有这个胸襟的， 为什么说康熙是一代明主，一代令君呢？这是一个最好的体现了。在场的这些官员呐，有好大一部分，这心里都揣着个小兔子似的，砰砰乱跳。为什么呢？很明显呐，这几大箱子信件呐，那可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儿啊。那能有多少人曾经给吴三桂写过信，拍过马，溜过须，表过忠心？如果把这些信挨着个的拆开来，挨着个的追究，那牵连的人能有多少啊？那事情还不闹大了，闹砸了？要不怎么说康熙英明呢？一概连看都不看，全都烧了。这么一来，午门这百官队伍中有人感激涕零而又不敢言声，有人心悦诚服而暗自称赞，几万双不同感情的目光仰视着城楼上的康熙皇帝，却见他反手一挥，说了声传旨，斩了吴应熊这个逆臣。康熙一声令下，刀斧手们手起刀落，吴应熊已经是身首异处了。午门的阅兵仪式刚刚完毕，康熙就急急忙忙走下城楼，要过一匹御马骑上，向储秀宫飞奔而去。几个大臣怕皇上有要事传唤，也急忙跟在后边，在储秀宫外边等着。储秀宫里的人很多，除了太皇太后之外，宫中有身份有地位的妃子贵人全都来了。康熙一头闯进来，就听太皇太后说，
哎呦，阿弥陀佛，皇上总算是赶来了，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挺富态的，可是大人却不好啊，你快着点进去瞧瞧吧。
康熙答应一声，就走进了里间。皇后赫舍里氏已经昏过去了，她静静地躺在大炕上，脸色十分苍白，连嘴唇都没有一点血色。一个乳娘抱着襁褓中的皇二子跪在一旁，几个太医头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汗珠，一个在切脉，另外两个在忙着行针。大宫女儿墨菊因为腿上受伤了，挣扎着捧着药罐，泪眼汪汪的看着皇后。皇后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，索额图的女儿。当年康熙跟着五次友在索府读书的时候，经常见到她。这满人的规矩不像汉人那么严，再说当时他们虽有君臣之分，却还都是孩子，两小无猜，常在一起玩。后来他被选进宫来当了皇后，夙夜勤俭，帮助康熙治理六宫。如今看着皇后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康熙不由潸然泪下，他扶下身子，
皇后，皇后，你醒醒，朕来看你了。
赫舍里氏突然睁开了双眼，还是那样的明亮，那样的纯真。他搜索了好大一会儿，才看见康熙站在榻前看着他呢。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康熙急忙侧过脸去听，可是却什么也听不见，只见两行清泪从他的脸颊上无声地流下来了。康熙着急地说，
皇后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朕说吗？你说呀。啊，
皇后没有说出来。康熙一时是五内俱焚，痛叫一声，
皇后，怪朕迟来一步，迟来一步啊。你我是结发恩爱夫妻，又有青梅竹马之好，有什么话，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说吧，你说呀。
他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，竟然捶胸顿足的放声大哭起来了。 切脉的太医哭丧着脸说，
禀万岁爷，娘娘谭咏已经不能。
太皇太后在外边听着，急忙迈步进来，见此情景不觉老泪纵横，握着皇后的手说，
好孩子，你放心，闭了眼睛安息吧。
康熙见赫舍里氏仍然不肯瞑目，料想他一定有什么心事，便拖着沉重的脚步出来，对索额图说，
怕是不行了，只是咽不下气，这实在受罪，你们都进来拜辞一下吧。
周培公，你既然赶来了，也进来吧。皇后的眼珠已经不能转动了，只是死死地盯着屋顶，闭着气不肯合眼。索额图轻声地叫着她的小名，
秀，家里都好，皇上又赐了宅子，你的几个堂兄弟都出息了，娘娘你就放心去吧。
娘娘，奴才是明珠啊，娘娘身为六宫之主，贤德淑貌，万岁爷极为爱重的，必当众家娘娘身后之荣啊，娘娘您就瞑目吧。杰叔也上前说，
娘娘您这样受罪不安，万岁爷心里不好过呀，您就去吧，一切都有万岁爷做主呢。
见赫舍里氏仍然瞠目不语，康熙是又痛又急又伤心，便哭着申斥那些太医们，你们这些个废物饭桶，平常大话说得震天响，吃了朕的俸禄就这么办差吗？你与朕用药用药，赶紧治啊你们。这群太医听他发怒，吓得脸色苍白，只是频频磕头谢罪。周培公忽然一挺身子说，
主子，娘娘的心思臣知道。
哦，那你快说快说呀。
是，主子，娘娘必定是为了皇子的事儿放心不下。
他的话音刚落，皇后已经失去光泽的眼睛忽然又亮了一下，瞪得更大了。康熙恍然大悟，他迅速地看了一眼太皇太后，见老人家没有反对的意思，便大声吩咐，宣熊赐履进殿。熊赐履早在一旁侍候着呢，急忙答应一声，
奴才恭听圣谕。
这个孩子乃皇后赫舍里氏所生，朕取名胤禛，依满洲祖宗家法本不立皇太子，当此非常之时，为固国本安定民心，朕决意建储，立皇二子胤禛为皇太子。熊赐履人品端正，学术纯正，曾为先帝倚重，朕亦十分信赖，着熊赐履进太子太保，即为太子师父，朝夕加以辅导，勿期不负朕之厚望和皇后犬犬之情。康熙话没说完，赫舍里氏身子微微一动，吐出一口气来，双眸低垂，已是溘然长逝。康熙深情地看着皇后的遗容，擦了一把眼泪说，
皇天厚土见之，朕绝不反悔，赏周培公黄金100两，你们都跪安吧。
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场熊熊燃烧的战火自五华山点燃，东至江浙，西连川黔，直到陕甘宁的黄土高原， 烽火波及之地，烟尘滚滚，血流成渠，田园荒芜，百业凋零。而战争的焦灼点在湖南的衡州和越州一带。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，眼下的态势是这样的：广东的尚之信因为与孙延龄各怀异志，又受到傅红烈的牵制，只好固守老巢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福建的耿精忠虽然打到了浙江、江西，但是被康亲王杰舒统帅的东路军切断了粮道，以致部下大将先后投降。杰舒率部穷追猛打，攻下温州，占据仙霞岭。耿精忠无奈，只好反正归降了。东路平定之后，杰舒挥师西进，与安亲王岳东合兵一处，围困了越州安清。康熙又命人将新造的20门红衣大炮运到了前线。这么一来，吴三桂可慌了手脚喽，把他的全部主力调到横越一带，双方17万多人马聚集在这里，摆开了决战的架势。一时间却谁也奈何不了谁，战局呈现了焦灼状态。为了摆脱困境，吴三桂派他的孙子吴世宗去广东，催尚之信发兵援救。但是吴世宗一走，却杳如黄鹂，再也不回头了。吴三桂是又急又气，只好再派汪世荣火速赶往广东查问。这两年呢，汪世荣是东跑西奔的，没有一刻清闲。他自视很高，觉得自己是个叱咤风云、有惊天伟地之才的小张良。可是吴三桂却只把他当作信使来使用，从来不肯委以重任。那个夏国相是吴三桂的头号谋士，他对汪世荣的才干很是赏识，常常当面夸奖，但是在吴三桂的面前又从来不肯保举他。到如今汪世荣年过40，仍然是一事无成，终日奔波。本来就疲惫的身体，连气带累，竟然落下个痨病的根子，越发瘦得可怜了。这天傍晚，汪世荣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武阳城，找到了王孙吴世宗下榻的白云山驿馆。门上的人都认识这位谋士，见他来了，连忙上前问候：“哎呦，汪大爷一路辛苦，您老身子还好吧？”“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多谢各位，请向世宗郡王通报一声，就说我汪世荣从老王爷那里来，有要事求见。”